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昨天我就为大家预告了本周呢都是重大的数据周，每一天所报道的数据，特别是今天的零售的数据，这是真刀实枪了。美国人到底花不花钱，支撑着美国 GDP 的 70% 的美国消费者们，今天的零售数据爆出了一个大的欢乐的数据啊，美国人是真有韧性。那今天呢，这所有的零售数据呢都超出预期。今天的市场的过去一直担心美国的经济不太好不太好，这种阴霾呢现在是一扫而空，就可想而知今天的市场的整个的情绪是非常的快乐，然后又开始颠儿起来了。从8月15号的周一的黑色星期一之后，几乎呢现在已经把过去的这个失地呢要收回了。我们看到今天美股的道琼斯指数呢大涨了554点，涨幅1.39%，收报40,563.06点啊，又站在了40,000点的上方，而且比较稳的哈。然后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大涨了401.89点，涨幅是2.34%，收报17,594.5。S&P500 指数呢，涨88.01点，涨幅1.61%，收报5,543.22。费半呢，今天也大涨了240.04点，涨幅4.87%，收报5,173.38。今天几乎所有啊，标普的11个板块全部都是收红的，一片绿哈，就是美国这个全都是绿色的。今天包括呢科技五大天王哈，全部是大幅度的上扬，像 Meta 是 2% 以上，苹果是 1.35%，Alphabet 0.7%，微软也是涨了 1.18%，亚马逊大涨了 4.4%，费半呢更是 Nvidia 呢成了这一波的，仍然是今天包括摩根大通啊都在给 Nvidia 背书啊，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撼动它在芯片里边的这种龙头老大的位置。过去呢是 6% 的涨，今天又涨了 4.05%， 博通涨了 5.35%， 美光 6.51%， 高通涨了 3.7%， 是应用材料呢是 5.6%， 德仪 3.23%， AMD 4.7%， 包括今天 Supermicro Computer 也是大涨了，我想哈应该是多少 percent，我也忘了哈，今天全部都是涨啊。那今天呢这个情绪呢就是那么的高涨，那美国的这个今天重中之重的这个消费者数据到底是咋回事？今天呢高杰的节目是这么安排的，前面我会请 Rex 周卫宇先生为我们的全部呢去解读一下销售数据，昨天的 CPI 以及 PPI 的这个数字。那针对这些数字呢，其实最终又要回到了哈，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啊？九月是降不降息呀？那通过这些呢，包括哈，就整个市场的这种反应，那过去的这个大跌呢，接下来的市场将讲怎么走向？全程呢，高杰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有问题打上来哈。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我们慢慢来吧。今天我还有好多问题都想问您啊。那我们先看呢，今天引起市场整个欢乐的这个零售销售数据吧。昨天 CPI 呢，就没让市场呢特别的高兴哈，还不如 PPI。PPI 呢直接让周二的股市呢大涨了，然后昨天呢就是个持平的状态，但今天简直是这个市场撒了欢似的哈，就往上弹，到底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就已经有提过，说这礼拜其实最重要的观察是这个今天的零售销售数字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回档主要是来自于啊这个投资人对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的一个担忧啊。那为什么会引起这个担忧，就是来自于啊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的那个失业率啊。来到了 4.3%、这个 4.3% 上升以后呢，引发投资人对美国经济可能正式进入衰退期的一个担忧。然后呢，今天的这个零售销售数字来一个强劲的回升呢，基本上就是打消了之前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疑虑、 那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提过，基本上美国的经济 70% 是靠内需消费，虽然我们有很多其他数字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譬如说像制造业的这个 ISM 指数都一直在50以下，但是这个零售业这个才是真正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核心。那今年这个数字呢，比上个月这增加了 1% 啊，算是一个强劲的增长，而且这是一年半来最快的增幅，而且远高于市场预期的这 0.3%、然后再加上今天又公布了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也比上次下滑了，来到了227,000人，也低于预期的235,000人，所以这种种这两个数据 都再次证明说美国经济目前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没有进入衰退的疑虑，所以今天股市等于是一个庆祝的行情。
我们再仔细的去看一下吧。我看到呢，像它这里边剔除了这种汽车的销售啊，然后也呢去看到整这个服务方面的这些增长啊等等。那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一直呢，像我看今天的数据就显示说，美国在疫情方面，美国人这个账户里边政府发的钱呢，这些储蓄啊，终于花差不多了。其实这从去年12月就在说，现在呢已经到了8月15了，这一年都快结束了，这钱还没花完呢。美国人这钱都哪来的呀？
对，当然就是说，对美国就对这个消费零售销售啊，这表面上看这数字是以月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强劲的增长啊。但是如果你再看仔细一点的话，其实是有一点点隐忧的啊。怎么讲？因为这个月的数字呢，基本上来讲是它是。以月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比上去年的同期啊，事实上是增长是 2.6%。那大家知道这 2.6%， 这零售销售就是这不是含着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加着通货膨胀以后，事实上只涨 2.6%。 那大家，但是我们又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 CPI 来讲的话，以上个就昨天公布的数字来讲是 2.9%。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严格的讲，如果扣掉通货膨胀来讲的话，我们零售销售数字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甚至还小跌一点点，只是账面上数字好看，涨了2%+这样子。那但是你扣掉通货膨胀，实质的购买力是有减损的，所以我必须要提出这个，就是说在大家很高兴之际呢，我们还是要仔细去了解，其实呢是有一点点有，它只是一个月的强劲反弹，但是以年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消费呢是比过去呢至少没有增长太多，所以是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消费者一直在持续的消费。那而且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基本上卡债已经在历史的这个最高了，所以基本上再来消费要额外的消费基本上都是用借贷出来的。好，那所以这时候为什么联储局的降息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联储局能够降息的话，就可以使这个卡这个信用卡的利率可以往下滑，那或者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各种的这种中小企业的这个贷款连接到这个 prime rate 的这种的这个贷款呢，都可以往下滑的话，那就会进一步可以继续支撑美国的经济往前走。
这里边又回到了这个 CPI 的数据哈，那这也是我们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那昨天的 CPI 数据呢，就显示啊还在增，但是呢增速啊已经比预期呢还要低了一点，然后呢市场也觉得哦这个也没有低了很多，那美联储呢不会，之前都已经该讨论了是九月份肯定降息，然后呢降多少的问题。那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这个 CPI 到底怎么样啊？那么这个零售数据呢，你东西都贵了，当然我花的钱就多了，对不对？那么如果算上这个 CPI 的话，其实零售已经没有那么强劲了。那到底美国的现在这个通胀加上昨天的 CPI 数据您怎么看？我看到今天的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就直接呢就可以说是就说你说它是 CPI 造假啊，直接就是这么去讲的，说呢你这里边降啊 CPI 所谓的降的话，光是那个二手车的价格就降了 11.5%， 所以呢你剩下的买的汽车保险涨了20%，所以你这个数据根本就是不准的，你这数据是造假的，都这么去骂这个 CPI 数据了，这到底是您怎么看呢？
对，当然这个每一个人对这个 CPI 解读是比较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但所以 CPI 以联储局的角度，他比较喜欢看的是 PCE 还有 Core PC， 这个是比较是能够比较广阔，而且比较浮动比较受到比较小的啊。不过通常因为在我们三个经济数据经常 CPI 是第一个公布，所以通常都是特别 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过在这个月其实是先公布的是 PPI， 然后 再公布 CPI。 那你会看到我们公布这个 PPI 的时候，那天股市是大涨，然后到了昨天的时候就没有涨幅那么大，基本上感觉就是说，好像这个月的增幅是缩小的，然后这个年度来看呢是也是减缓的，但是还没有缩小到非常的低，比如说以月的增幅来讲 ，CPI 呢还是比上个月增加 0.2%， 当然 0.2% 就是在一个很水平的位置，你把它乘以12来讲的话，那一年的这 CPI 增幅就是2点多嘛，那2点多就是大家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过我觉得大家在 这一个月公布的数字来讲，比较让人家惊艳的应该是一个叫做 Core PPI 的数字。这个 Core PPI 的数字出现了负值，是负 0.1%， 那这个是过去很久以来没有出现的一个负值的情形。那在所有的数字里面，这个 PPI 是领先指标，等于是说领先指标基本上已经出现了负值，所以我是觉得我个人是对这个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呢没有那么大的担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领先的 PPI 呢事实上已经开始走弱，然后甚至有出现负的一个状况。那么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CPI 啦或者 PCE 的角度应该也不会有强势的上涨的可能性，因为这个 PPI 啊生产值的部分已经在下滑。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的关注的重点都应该不是通货膨胀，我觉得关注的重点还是回到美国经济会不会进入衰退，这才是我们真的要注意关注的。而这会不会进入衰退观察就是刚才讲零售销售数字啊，然后失业率啊，好，就业人口啊，好，这些就是让真正反映我们经济到底还强不强壮的一个重要的数据。
所以通过您这样的分析的话呢，今天的这个市场，我们如果说周一的这种大跌，上周的周一我们知道一个是日本方面央行涨息之后引起的波动，现在呢他们出来平息了啊，居然对保证说的市场波动我们不动，这是一个因素消除了。那么担心美国衰退的这个呢，到今天为止这种担忧也消除了，那整个的市场似乎又回到了8月5号之前。那您怎么看现在开始到九月份降息之前出了那几个经济数据之后，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市场为什么涨得这么大哈？我们看到所有芯片股都在去往里去都在反弹。然后我看到今天呢，就像高盛啊，他们都在做分析，就是说量化基金啊，这些基金组织呢，他们过去呢是触发了那种sell 的那种系统的那种这个风险 control， 那现在呢他们要建仓了，那这次反弹这么快，接下来还有大量的资金会回来，那这是否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美股您上次节目说你觉得不会超过上次的高点，那现在这样的话现在已经涨得很接近了，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小小的这种牛市呢？您怎么看？
对，我想今天的上涨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上涨，如果你观察这个现形来讲，以技术面来分析，我用从这个角度，因为比较近期都要用技术面来看，那它是有一个指标意义的。因为今天的上涨，如果你去看 S&P 500指数的话，它是一个跳空的上涨，就是跳空，就中间有一个等于是一开盘就跳上去，因为这个数字所跳上去的，等于这个是一个这种跳空呢，就是代表它是一种强势的上涨。那么如果你再去计算它这次下跌的幅度啊，就从上次这个到这个8月5号下跌这段期间呢，它反弹的幅度现在也超过这个 0.618， 就接近就超过三分之二的位置。那这通常是代表说这是一个强势的反弹，那它不能保证说我们这个指数会能够创新高，但是它通常表示说当它如果再回来休息的时候，它可能是在补这个缺口，那它可能是，但是它基本上不会触到下面的底部，就是说上次的最低点，比如说5100多点这个位置在技术面上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支撑，所以我只能说目前来看，我们这个上一次的这个小的这个 correction 啊，小的这个修正啊，应该基本上算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开始恢复到就是一个就是整理然后慢慢往上的一个趋势，这看起来是比较像是这样的态势这样子。但能不能创新高这个我不敢做一个确定，因为这个上面 新高的部分毕竟还是有相当大的压力这样子。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发表您的观点哈。这一波的回弹包括呢这一波的下跌您是怎么操作的？前两天呢我们也有听众问哈，那还好我觉得REX 这次我也没看差，当时跌的时候我真的是跟周围的人在讲我说买呀，前两天他们也在说这个恩美达要不要卖呀，我说现在是买进的时候你卖它干嘛呀，还好我说完话之后呢都 6%、6%、4% 这么去涨。好，那我们回到具体的这一部分，那这一波呢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呢以恩美达英伟达NVIDIA 的为首呢，其实当时它回调的非常的大，但是现在呢一路就开始涨回来了。那此时此刻半导体芯片这一类的到底什么情况哈？那我们现在跟上去是不是还 OK？ 那么像今天呢我们看到摩根大通呢就在说NVIDIA 的这种龙头的芯片位置呢是无法撼动的，在今天这个时候他说应该买进，我们前两天都已经开始买进了，他现在还在让买进，您怎么看？
对这个NVIDIA 这个当然是个股啊，我还是不是我擅长的部分，不过这因为它是龙头啊必须要观察一下哈。那其实我在观察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NVIDIA 它在8月底有一个财报啊，8月22号28号左右那个有一个重要的财报，那通常这个财报呢才是真正决定这个 NVIDIA 之后的走势哈。那它上一次呢其实 NVIDIA 它一路的上涨过程中如果都是跟着财报的，它每一次公布财报以后那个财报都比预期还要更好、啊、然后那个预期还好都会有一个跳空的上涨、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分别在2月啊5月的这公布的财报呢，你可以看到他公布后当天都是跳空、就冲到新高的位置，然后做一点点盘子就一路往上涨。那这个缺口、啊、这个跳空的缺口呢，跳高上去这个缺口呢基本上没有被回补、啊，但是这一次有点例外，这一次呢，这次的回跌呢，跌到接近90块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过去啊，就是因为这个 earning report 的这个缺口啊，跳高上的缺口把它补起来啊，补起来。那补起来其实这是从某个长期的角度来，这是好事，等于他这个技术面上这个地方的筹码被消化。但是那重点就是观察，就是说我们下一个财报跟这一个财报啊，到底哪一个好？严格的讲，如果下一份财报八月份的财报比上一次五月份的财报好的话，那就有机会它会继续往上涨。但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表示说上一次它就可能要回到上一次财报的这个位置啊，就差不多在现在是100块左右这种位置啊。所以基本上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八月它的这个财报啊的观察点。那在这个之间呢，其实你可以讲，严格的讲，它都是在一个大的这个目前上次的最高点可能140跟目前之前财报的缺口啊，在这个中间做大幅的震荡整理，这是非常很正常。决战点还是在财报本身的。
8月29号，今天呢还有两周啊，14号，还有两周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乐观情绪实在是非常的乐观。而之前呢，这种我看的分析呢，就讲到这些大的机构啊，他们因为它是有风险control嘛，他直接就 sell 了。一般情况之下，他们建仓的时候会比较稳步的去建，但这次反弹如此之快，接下来可能会有大量的基金呢再会过来哈进来，那么就认为呢这一段时间恐怕美股呢还会走高。那我也想问问这个REX， 你像 S&P 500呀、纳指啊，包括道琼现在你看也是涨得蛮厉害的。你看到现在这个主要的股指，短期之内的走向是怎么样呢？
对，其实从指数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并没有相对比较强啊。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如果道琼斯啊这些的话，它基本上它的线型啊各方面来看，它反弹的幅度，就是说以这个比例来看。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科技股呢其实卖压还是相对比较沉重哈。那其实这些以前在过去比较没涨的股票呢其实是相对来讲上面的看起来卖压是比较轻啊哈。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喜欢操作科技股的话，因为它这个每一只股票的这个状况都不一样，而且这个筹码可能在这一波的下跌以后会变得比较凌乱，你可能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哈。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你可能回到指数上啊，如果说你拥有指数的就继续抱着这个指数型的基金啊，也不用特别去处理哈。那当然就是说已经连续涨了，这个从上一波反弹已经有了涨了八天嘛，好，所以基本上也可能会小小的在这边做一个休息，是不是要把这今天的跳空缺口补起来啊，那能够补起来然后又不跌下去那是最好啊。 因为我目前我刚才讲过，今天是技术面上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它刚好 S&P 500把它跳空上去以后呢，刚好跳过了50日移动平均线，所以50日移动平均线以后呢，如果它回来整理以后，它能够守住这个50日移动平均线，不让这平均线往下扭转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趋势又回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安心。但如果说它回来整理又跌破了50日移动平均线，然后 又让整个这个趋势又整个往下反转，那当然就是比较不利的，这是初步我们可以先观察的。
现在呢，我看到的数据哈，就是散户呢在八月底抄底是成功的。那么像这些个股 ，NVIDIA 呢，这些科技股都是受益的哈。那之前没有赶上高点的呢，都趁着这次呢，人家进场了。散户是不管你基金怎么去 sell， 人家看到机会是进去的了。那我接下来呢，想跟
对，包括高姐，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散户应该没有进去。
Really?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也许您接近您的，因为听你的节目反应比较快啊。但是普遍来讲是没有。为什么？我看这个叫 CNN 的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现在还在33，还在 Fear。
对，
等于是大家其实很多人还在恐惧，搞不好他刚卖掉，根本不敢进场啊。所以很多人其实现在是倒过来，所以其实散户应该是反转的，等于说基本上在前一波在下跌的时候急着要脱手，然后呢，现在一反弹根本来不及抢。然后 就在那边干瞪眼，我觉得可能是听您节目的人这个进场的比较快，但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可能是相反的。
那听我节目的人哪有那么大的量能带动这个股市啊？现在这个数据是 Wonder Research 的哈，他说通常八月份的散户呢都是比较平淡的这种交易期，但是这一次呢买入呢是非常的明显，他呢是说在混乱当中积极的买入，尤其呢倾向买入个股而不是 ETF， 尤其在科技股上表现尤其的活跃哈，这是他们这个机构所看到的。但您刚才说的我觉得也非常的有道理，整体的那个恐惧指数确确实实还在四十几啊，这个区间是还就现在这市场都这么乐观了，它居然这还在这个恐怖区间里头，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想问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的问题哈。那我们看到呢，过去这几天呢，国债收益率呢连跌了四天，今天呢都在反弹。然后呢，我也看到呢，就是基本上从国际的资金等等哈，有数据呢是分析，其实呢现在他们都已经在回流，包括呢 iShare 20的这个美债，就是美债的 ETF 指数呢，现在呢都是资金流入都蛮好的。所以呢，你怎么看这几个数据公布之后呢？接下来这种美债啊，或者是这个 ETF 指数啊，怎么看它的这个走势？那么很多的一些美国的数据看起来呢，国外的资金也流入了这种美国的长期股债，而短期的这个国债啊，短期的国债呢则被抛售了一部分。所以你怎么看国债的这一部分，以及呢大家去买这个 iShare 20的这个国债 ETF 指数？
对，我想债券的话一直是我们在节目中有不断强调说应该要维持一个比较均衡的，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需要均衡，这个债券就好像我们这个在食物上要吃蔬菜的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其实呢基本上是很早就应该要配置债券，那你在这一波的下跌中就会发现说这股票下跌但债券是上涨的，它能有效规避你的一个部分的风险。不过这一次因为它突然的担心是因为担心这个美国经济会衰退，所以债券殖利率其实下滑的蛮快的啊，在低的时候曾经跌到十年期债券殖利率曾经跌到 3.7% 左右，那现在又回升到大概 3.92% 啊。那不过那时候市场上反映这个联储局会积极的降息，不过我觉得随着这几天的这个数据啊，还有这个整个市场的氛围呢，我觉得联储局能降会降很多的几率并没有想象那么大哈。就说九月就算降息，可能顶多是一码，不会像人家讲的可能会降到两码。那么未来也不过顶多是有两次的这个降息的机会，所以我想今年的这个降息比例比较大概率还是在降两次哈，两码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大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许我们现在的这个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有点反应走得太早了一点，就是说反应的太快了一些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提防的一个风险，就是说我们认为它这个会积极的降息，但是也许这个就鲍威尔他的想法和联储局官员的想法不是这样，那这个点呢观察点就在这个8月22号23号在 在 Wyoming 这个 Jackson Hole 啊的这个世界央行的这个会议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不知道那时候他要不要讲话，所以他们的态度到底对现在通货膨胀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他们觉得很安心可以开始降息的这个范围呢？是我觉得是这个这次这个央行的总裁的在一起啊讨论的一个重点的。
嗯哼。我还要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通胀的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那我今天看到呢，就是美国昨天公布的财政年度前十个月的财政这个收入哈，一共是4.1万亿，那其中呢，美国光是就是国债的利息呀、现在财政部要还这个利息呢，就是7600亿，这个7600亿呢，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国防军事开支7200亿，这是历史上首次为美国国债付的利息超出了美国军费的花费。现在呢，美国的国债呢已经是35万亿了，每100天哈，就基本上3个月就是增加1万亿。那这35万亿呢，去付7600亿的话呢，它的利息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很多它现在还的债到期的呢利息还是比较低。现在如果联储维持，它也不可能，现在我们都看出来它不可能降得太快，它没有可能降得太快。那么现在的都这利息多少啊？6以上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还这个利息钱的都还不起啊，美国政府快破产了。所以呢，我的问题呢就是美国国债这个也是一直外界所担心的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美联储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怎么去动作？那么今天我们看，昨天我们看到 CPI 的这个数据哈、啊，并没有大幅度的去降低，甚至呢，我们可以知还在涨嘛，它只是降幅，降幅没那么大了啊，增幅没有那么大了。那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通胀怎么能降得下来呢？那么在这个通胀还这么顽强，你这么粘性的情况之下，它又不得不去降息的这种情况之下，那通胀会怎么样呢？那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到底会在这样的 struggling 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状况呢？
我想对联储局的想法，他最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经济软着陆嘛，哈、也就是说经济软着陆的这个概念就是说经济没有进入衰退，那么他这个失业率呢没有恶化、还是维持在充分就业状态、现在我们虽然是失业率略有点上升，但是还是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处于相对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在目前这个环境是对联储局是觉得是最好的状况，就是说、通货膨胀有在控制范围，然后这个失业率也没有恶化，所以他呢一定能够希望能够逐步的、就是说比如说逐步的降息，那么逐步的降息以后呢，让这个失业率也不会恶化，然后又不致引发通货膨胀。我觉得这应该是联储局他很努力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哈，就是在两个这个跷跷板之间呢，怎么样达到一个均衡呢？现在刚好就是站在两个跷跷板的中间，左右脚呢稍微只要各踩一边踩重一点呢，可能就往另外一边翘。所以他现在是努力的在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工资工作也相当的不容易，但是是有机会达成的哈，是有机会达成的。
我 Rex， 您这次是蛮乐观的哈，那所以在短期之内现在看不到您啊，就是我觉得您判断还是基本上都挺准的啊，无论是咱们最早的不到一个月前你注意说让大家看那个轮盘，让大家小心的时候，包括这一次，我觉得都是蛮准确的，所以我还是要去仔细的去问一下您了。那么接下来除了Powell 的他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央行的这个会议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一些观察点，哪些日子可能会对这个市场呢会带来这样的波动？
对，我想从现在到月底呢，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观察点，一个就是世界央行的这个 Jackson Hole 的这个 meeting， 然后再就是 NVIDIA 的财报哈、然后当然年月底的时候还有 PCE 这个的报告，不过 PCE 的方向呢，应该是比较像我们这个月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应该是一个温和的情形，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我倒是最近呢特别要注意的应该还是日元的走势哦。那因为日元来讲的话一下子从这个160一下跌这个升到了144，然后现在大概就在150左右。所以日元能不能维持的这个持平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际上还有相当多的这个 carry trade 啊，就是我之前提过的，就是说你借日元然后去投资到 其他的这个利息比较高的资产，尤其是美国。那这一次的下跌主要就是因为日元突然的强势的这个升值以后呢，造成这些所谓 carry trade 呢必须要 unwind， 我们这个专有名词就是说把它重新把它怎么讲，把它就是解掉它这个重新把这个去放空的部分啊，或者是借钱的部分把它退回去啊，所以基本上出现了一个这么短时间很大的一个变化。那通常一般来讲的话，通常期权啊这些交易都在礼拜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第三周周五呢就会到期啊，所以基本上在明天过后呢，基本上第三周的话，对，就是明天过后呢，还有进入到下一个循环啊，所以等于是到应该过了明天以后，这个波动性呢，应该就会渐渐变比较平滑啊，因为新的期权又开始重新运作了哈，那不会有像这几天这样的一个大幅波动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一周呢，可能会稍微市场会比较平，就是比较缓和。然后呢，等着这个央行的这个态度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又要考虑降息啊的一个倾向？然后呢，但是我们美国真正抑制我们美股上涨啊，其实还是回到我们美股本身的估值。那我还很多次都跟大家提过，说我们这个因为美国的股票的这个 market cap， 就是我们的市场规模除以我们的 GDP 的这个比例呢，不能太高哈。在上次的最高点的时候，已经升到 200%， 已经到最顶端了。在这种估值下呢，是没有办法，股市是没有办法承担的啊。所以虽然大家在很高兴这个股市是在最好是能够像这几天那一路上涨，但是理论上这个不是健康的哈。尤其是它如果一下涨太快，又让那个估值拉得很高的话，那市场就可能会出现高档震荡盘整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经过了这个8月5号的这种。一通胖揍之外，大家这个心有余悸，所以呢，我估计到一定高点的时候，大家都会跑一跑，所以估计可能会震荡的比较厉害。除了各种经济数据、技术曲线之外，这个人性啊、人心呐、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经济、看这个市场，还得懂点大众心理学。好了，那我别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可能要跟 Rex 说拜拜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行，那就谢谢 Rex， 谢谢。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8月15号，那今天的市场呢反响是。非常的乐观哈，都这个分析呢，这个华尔街日报都用 rally 的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这个市场，特别是呢这些半导体芯片啊等等哈，今天都是大涨的这个趋势。那这些呢都是来自于美国的这种经济不再衰退的这样的一个预计，大家钱呢还是在花，但是呢这个花钱的过程当中的细节，刚才我们已经详细的为大家呢去做了个指出啊，就是没有那么乐观，其实没有那么乐观。这也是呢市场当中的这种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你会感觉到东西很贵，对不对？很多东西你都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哈，就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做 Peter Schiff 啊 ，Schiff， 他呢就非常生气，说的你这个 CPI 这个数据根本就是个骗局。他今天呢在这个 X 上面呢接连发文啊 ，CPI 数据的真实性。这个人呢很有名，包括马斯克呀他们都在 follow 他哈。那他呢就在质疑嘛，说你昨天咱们看到那个 CPI 7月呢年增率是 2.9%。看起来呢没有预计的那么高，但是呢重要的原因是二手车的价格大跌了11%。可是呢他就提出来了，他说你说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每个月你会买多少二手车呀，就每个人家庭你日常的生活，你谁天天没事买二手车呀，对吧？所以呢他就质疑啊这个 CPI 的准确性。他说呢你像汽车保险，全美的汽车保险价格飙涨了18.6%。啊，他说这个呢却是分摊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驾车者每个月都要支付的费用，这部分涨了20%。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基本类的支出的成本上涨呢却没有在 CPI 的统计数据里，那你说你这个 CPI 代表的到底是个啥呢？ 所以呢，他就认为现在这个 CPI 的数据根本不足以支持降息，甚至呢，正他认为有必要再进一步升息。但是呢，他却说到这么一点，他说，虽然他痛骂哈，你这个 CPI 就不是真实的数据，他却认为呢 ，Fed 无论如何他都会在九月份的降息，因为如果不降息的话呢，潜在的后果会相当的惨烈。他有一个观点我很重要，他认为呢，股市目前已经消化了九月降息的预期，所以呢，如果一旦九月 Fed 不降息的话呢，市场都会导致市场的崩盘啊。这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时候市场的反应跟实际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专家你不一定是赢得过市场哈，他就专家总骂这个市场是 crazy， 骂市场 no 没有 credit， 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吧，也不用太紧张，反正只要美国的股市在哈，人还在，它这个交易总是会有，这就是人性所在。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 CPI 呢，确确实实哈，就大家也都在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在大家就质疑，就是通胀已经很厉害了嘛，就质疑呢，就说应该赶快升息了。然后当时的联储包括耶伦他们的口气啊，都在说哦，这只是临时性的降息。为什么呢？当时就是二手车的价格大涨，因为咱们都知道呢，供应链紧张啊，新车二手车全都是跳涨的那么一个趋势，对吧？他就认为呢，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呢，认为呢，这不是一个比较顽固的通胀。结果呢，他们错了，对吧？一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高息一直不动，造成了所有今天的所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还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反过来，如果他今天又在说啊，二手车这个市场他又没有计算在内，也不认为呢二手车啊，现在他说二手车的价格呢又这个下来了，所以呢通胀就下来了，他也没有看对，联储没有看对。所以你怎么看吧，这个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那么这部分我们也为什么要去讲哈，那除了市场这部分它肯定跟着数字走，跟着那个预测走，无论是你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也好，还是 CPI 各种数据也好，可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承受的是什么？无论怎么样它九月都要降息的话，其实我们所真正承受的那个通胀的压力怎么样下不去嘛，你就是涨起来的那个价格不会再回去了，除非有重大的这种经济衰退。那么这就分担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事情买单。所以呢，通货膨胀啊，对我们不能省的东西影响是最大的，什么护照啦、租金、房租啦、汽车保险费的上涨啦，等等等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价格是减缓了呢？有线电视啊，什么洗发水啊、汽油啊、这个飞机票的价格，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是下降的，所以它这个呢就最新的年通胀率呢就下降到 2.9% 嘛，对吧？但两年前是什么 9.1%， 当时美国通胀率最高的时候达到 9.1%， 虽然呢这部分下降了，可是那我们最构成我们基础生活的这些呢则是大幅度的上涨的。过去两年根据劳工部的数据呢，租金电费都涨了 10% 以上，汽车保险费我刚才说的是 18.9， 对不对？过去两年，但是一年呢、哦、两年涨了 40%， 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你能不交汽车保险吗？你就犯法了，你只能交。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不交保险啊，就交不起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包括呢，我们可以在超市里头，你把那个牛排贵的变成便宜的，对不对？这都你可以去降级消费。水费呢？电费呢？所以所有的美国这种基础的这种经济，所有的这些指标性的花费呢，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家 David Byrie 呢，他就说我们的替代品方面已经快走到极限了。所以呢，通货膨胀现在在美国呢已经成为了焦点，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呢这种感受，以及呢我们马上到来的大选你怎么去投票，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就业市场呢又在疲软啊，它现在上次已经是 4.3 失业的，都会让这种压力和焦虑呢这些担忧更加的增强。 所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他们就做了一些采访哈、啊、等等的，他们就像有一个叫做 Jack， 他呢这个人家呀、啊、搬进了弗吉尼亚州叫做一个小的房子，他在去年夏天呢收到了一张$500多的电费单，他们的新房子还有个游泳池，他在车库上面的女儿的房间里面新安了一个空调，那么这两个都让他账单开始增加，然后呢他就没办法，他和他的妻子呢就买了一个二手的节能的冰箱，将游泳池的电压呢调低，然后呢告诉孩子们白天都关灯，然后呢他的账单能变成一个月$250，完了为了节约开支，他们降级了房屋的保险的计划，即使这样每年仍然需要支付超过$1700的保险，这个保险呢比之前增加了$300多啊，一年，然后没办法啊，还得继续、什么都贵了，那就没有多余的钱可花了，把孩子们什么青少年连运动的联赛的开支啊都开始降低，他们只参加了足球啊，而不参加了篮球等等，还有呢其他的一些42岁的一位牧师啊，他也说我没有感觉到价格在下降，油价稍微低了点，但这并没有让我感觉好吧，我可以多花点钱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自从两年了啊，美联储呢一直开始提高利率来遏制消费者需求的旺盛还有上涨的通货膨胀，现在呢总体的价格虽然在缓解，就业市场也出现了疲软，联储呢也准备去降息，但是我高姐一直在给大家报道对吧，大型公司都是消费者在非必需品上面的支出都在减少，麦当劳啊他们现在要推出$5的套餐啊，还有其他的优惠，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顾客光顾的时间啊，这个购买的商品光顾的次数全都减少了，美国人不出去吃饭了，选择在家里用餐了，房租也是一样，这是住房成本是美国家庭最大的月度开支，在 CPI 这个统计数字当中，它就包括住房成本，包括租金、业主等的这个业主等收的费用、住宿费、家庭保险，两年内也上涨的幅度超过13%。当一个家庭啊，你一个月花$3000租金，或者是抵押贷款支付增加13%的时候，你一个月就要去直接被掏出去$400啊。那还有呢，就是某些地区的房屋保险成本，因为风暴啊、火灾呀、飙升啊等等，还有呢什么老化的电网要去升级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汽车价格在疫情初期暴涨，那保险呢刚才我们也讲了哈，都是在暴涨等等。那么他们呢没办法，现在呢就是你要想买个面包车或者是更大的房子哈，他们都是美国人开始推迟，也去呢减少了进餐馆看电影的这个预算哈等等，也不敢去再扩大买个大房子了，没办法。还有呢日托费哈，日托费的也是非常的高，这个过去的费用呢过去两年也涨了至少是 6.4% 哈，与 CPI 的这个数字是一样的。还有呢日托费呢，像有的是大的的，以前是一个月1200或者是2000块钱，1200的都涨到1650了，因为人工工资都在涨。以前的一个小孩日托一个月$1800哈，都是平均的这样一个价格，这是美国全美平均的哟。所以呢包括昂贵的这种汽车哈，美国的这种运输费用啊，包括汽车的保险维修，两年过去上涨了18%。所以呢你要是每个月$300的预算呢，每个月都要增加啊$55，原来是300，现在就要是355了。这就越来越多的财务紧张的美国人选择无保险驾驶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这个时候要感觉小心点儿，你就碰着这样的人你就认倒霉了。好啦，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吧这些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我们以前讲过 SAM 指标 SAM 规则对不对，那它呢已经就是预示着美国的经济呢其实已经开始进入衰退了，这也是为什么九月份联储必须得降息。那回过头来我再说一遍，这个降息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呀，降息到底是怎么来的呀，政策哈，一定要记住大家是政策来的，那么这个政策来了之后他又不得不降息的话，谁在为这个政策造成的通胀付账单呢，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我还要去补充一遍，就是 有资产的人是相对来说要好一点，因为呢通胀嘛，房屋在涨，这个所有的资产类的都在涨，通胀了，人家能够抗通胀。越没有资产的，越是给那些结果平等的投钱的人，你的账单越不够花，就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好吧？那这个呢又被媒体或者解读成说啊，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啊，等等的。然后呢，政客们就说哦，我们要向有钱人收税。越这样的贫富差距越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状，好吧？聪明的华人继续加油。那一会儿呢，我们来赶快看看今天那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银泉过滤这个沙碗哈，这些滤水器啊等等，强烈向您推荐。高姐也在用哈，非常的好，掉头发呢都明显的减少。我们有的朋友呢，小孩子有异位性皮炎非常严重，那么用了这个之后呢，也没有那么太刺激皮肤了。所以呢，如果您呢家里头哈有这样的类似的皮肤瘙痒啊等等的，或者是比较注意啊，就是掉头发呀、啊、这些情况的话，可以去试试哈。电话是510-850-8680，510-850-8680。好，那我们接下来赶快去看一下今天的这些几个比较重要的股票。Max 您好，
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首先呢，今天看一下 NVIDIA 今天收高了4.05%哈。那虽然你说近期它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两天是砰砰砰砰砰哈，一个劲儿涨。从上周8月5号上周一开始到现在呢，它这个六个交易日，过去六个交易日累计涨幅已经回调了24.2%了。所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这个 NVIDIA， 会怎么样呢？
NVIDIA 122.86，同样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只是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就在130左右，
这是 NVIDIA 哈。今天呢还有沃尔玛特呢报了它的业绩呢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它的股价呢今天大涨了6%啊，它是第二次哈上调了全年收益的预测啊，直接呢带动了股市的大涨。我们来看一下吧，这就你看到了哈，这就是降级消费的结果，大家都跑到这种便宜的沃尔玛特里边去买东西去了啊，买这个价钱不贵的这种必需品，看到了吧？所以它大涨。
沃尔玛73.18，我看在一周内也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沃尔玛短中长期是看涨的。
好，沃尔玛啊，大家，还有呢 ，Ulta Beauty 哈，昨天我们看了的，对不对啊？他那个Ulta Beauty， 巴菲特呢去给他站台，今天呢大涨了超过11%，所以呢。如果不是有巴菲特的话，他这个可能不会这样哈。巴菲特就这么厉害，他呢对谁扫一眼哈，他马上呢就跟着就沾了光了。我们再看一眼吧，昨天你是给我们看了这只股票 ULTA， 你说呢其实短期之内呢看涨，但长期呢仍然是没有走出跌势，但今天呢实在是涨得蛮厉害的。
365.8，我看短期内一周内是看涨了，同样我们看一个月、半年、年他没有，还是属于看跌的。当然，如果你更长期的话，5年以上是看涨的。
我们再看一下 Nike 哈，我们昨天说了 William Ackerman， 他呢是给他增这个背书了，他增他拿他的有他的股份，所以呢他收盘大涨了5%哈，超过5%。我们来看一下 Nike，
82.5。所以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我们看它的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对，可是我们看，如果看5年以上是看涨的。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Supermicro Computer。今天呢它大涨了，今天这个半导体都是哈和。NVIDIA 有关系的全部是大涨的，
626.69啊。一周内是看涨的，你看一个月、半年 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还是看涨的。
嗯，好哈 ，Super Micro。之前它大跌了超过20%，今天回弹了8.59%哈，将近9%哈，这是。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今天也是大涨的啊，也算是不错的了。看这收高了6.34%，它是对它的那个 Cybertruck 呢进行了升级啊，等吧，然后暗示呢它为对它这个订购进行调整。总之今天这个市场乐观情绪，股市全都在涨。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214.14块一周内是看涨的，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但是我们看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内它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五年以上是看涨的。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 S&P500 和纳指今天都是反弹的很大。
SP500 5543点，看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的，主力都就大概在5660点左右。
好的，那今天呢希望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分析能对您有所帮助哈。以上的建议都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谢谢 Max 的分析，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